甘霖圣经研究系列，摩西五经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林道亮牧师原著，王明华播讲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次是摩西五经的第十一讲。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创世纪里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，也稍微提到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结束我们在创世纪的学习。这一次我要给创世纪做一个总结，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。弟兄姐妹，我说过，如果魔鬼撒旦把全本圣经都毁了，只剩下创世纪这一本书，我们还是能够看见整个救恩的图画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把创世纪放在圣经的最开头，因为创世纪好像全本圣经里的摘要，他用几个人物的生平把神对人类的计划启示出来。首先是亚当，他是罪的代表人物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因为亚当犯了罪，让罪进入了世界，所以十六节说，人被定了罪，死就做了王。这是我们不信主以前的光景，受罪和死的律所辖制，没有办法不去犯罪，也没有办法认识神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呢？那是因为主耶稣把死的权利从我们身上拿走了。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别人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多可爱，我们却看不见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。这就是属灵的死，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死的，我们对神就不会有反应。可是信了主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体会神的爱，心里会特别高兴，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心里会觉得害怕，这是正常的。主耶稣已经把死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毁坏了，让我们不受他的辖制，反而和神有了交通。接下去，创世纪的第二个人物，亚伯和该隐，就让我们看见了两种宗教，一种是人为的宗教，一种是启示的宗教。人为的宗教就是人自己以为这样好，以为这样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这么样去做。启示的宗教却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弟兄姐妹要留心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到末世的时候连教会也要走该隐的路，因为启示录第三章说的老底家教会就是预言末世教会的光景。因为根据原文，老底家的老字翻译出来就是人民，底家翻译出来就是制度，所以老底家教会就是一个不要神的办法，什么事情都用人的制度、人的办法来做决定的教会。今天很多教会不就是这样吗？明明知道圣经怎么说，却以为时代不同了。哎，我们华人说，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，真理如果有时代性的话，就根本不是真理啊。弟兄姐妹，教会如果走该隐的路，怎么能够希望有神的赐福呢？我们什么都凭自己的小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做，却不想想圣经里面的原则是什么。我们怎么能够指望有神的同在呢？不管教会也好，个人也好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和祝福，就是用了千方百计，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，也不会产生属灵的果效啊。所以基督教如果忘记了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，那个基督教就不再是基督教，而是一个该隐的宗教，或者说人为的宗教。我们要做一个启示的宗教，就必须以神的启示为依归。好了，圣经后面的篇幅就不再提人为的宗教了，因为圣经不是要记录人为宗教的事情，而是要我们认识启示的宗教。这个启示的宗教要怎么开始呢？这是我们在挪亚身上看见的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挪亚能够是个完全人？ 能够与神同行呢？原因就在第八节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换句话说，挪亚之所以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能够与神同行，都是因为恩典。记清楚，基督教的基础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学习这一点，我们所有的、所事的、所遭遇的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吃饭要谢谢主，我有饭可以吃，我有胃口可以吃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因为世界上有人有饭不能吃，有人能吃没有饭，不是吗？我们要是懂得享受神的恩典，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一个快乐的人。再说，神的恩典是为我们预备的。请问，有谁预备了饭菜请朋友，却巴不得朋友少吃一点，好多留一点给自己吃呢？恐怕没有这样的主人吧。主人总是希望朋友吃得越多越好，这才证明主人的菜烧得好，厨艺高明啊。同样的，神预备了这么多的恩典，也是要我们去支取的。我们要常常欣赏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享受这些恩典，在神的恩典里满心欢喜，这是神给基督徒的权利。那么既然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们怎么能够让神客观的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祝福呢？或者说，我们要怎么支取神的恩典呢？就是要凭着信心。这就是创世纪里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所启示给我们的。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看见，不是说，哦，我有信心，就这么简单的。不，信心是要经过操练的。神要考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考试及格，就和神有新的交通，神给我们新的应许。如果考试不及格，神会给我们重考，一直考到及格为止。信心经过操练才能成熟。亚伯拉罕以后是以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了，启示宗教的基础是恩典，这是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的。可是神给我们什么恩典呢？第一，神的恩典就是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子。从圣经对以撒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见以撒确实是个好儿子。什么是好儿子呢？好儿子的条件就是顺服父亲。弟兄姐妹，以撒的顺服真是叫人觉得稀奇。在创世纪21章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，如果是我，我肯定不会让这个老父亲把我绑起来要杀我的。我绝对会说，父亲，您老昏了，您只有我一个儿子啊，您把我杀了以后，谁来继承您的产业呢？您不是一直希望有我吗？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我，又要把我杀了，您真是老昏了呀。不，以撒不是这样，他一声不响让父亲把他绑起来。这真是奇妙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神顺命的儿女。第二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但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也要我们做他的仆人。这是基督徒双重的身份，因为神不但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也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所以创世纪单单告诉我们怎么做个好儿子，这是不够的。圣经还要用雅各来让我们看见怎么做个好仆人。弟兄姐妹，雅各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也不见得是个好丈夫，可是雅各是个好仆人，特别是他的忠心，这是一个好仆人必须有的条件。雅各的忠心实在能够在我们服侍的时候给我们安慰和鼓励。那么雅各是怎么忠心呢？我们看创世纪31章38到42节，他对拉班说，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。这就证明雅各的忠心了。我们要知道，母羊怀了胎以后，只要一不小心被另外一只羊踢了一脚，或者被石头绊了一下，就掉胎了。雅各肯定特别当心他的羊群，母羊怀了胎，他从来不让他受伤，不让他太辛苦太操劳，所以才没有掉过胎。这真不容易哦。我们服侍主有没有这样忠心的关心神托付给我们的羊群呢？ 曾经有一位姐妹对我说，林牧师，我从前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教我们，什么事情都要以自己的权益为优先，所以进了神学院以后，什么事都要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前面，这让我很不习惯，一直到第三个学期才慢慢转变过来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如果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打算，我们怎么能够忠心服侍主呢？这么说，神是不是要我们一辈子做儿子，一辈子做仆人呢？不是的，做儿子、做仆人都是为了训练我们。他这样训练我们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做约瑟，因为约瑟经过了所有的磨练，就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事实上，法老什么都不管，全都交给约瑟，他就是治理埃及的王啊。可见神拯救我们，我们本来是个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，因为选择了启示的宗教，就蒙了神的恩典。他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支取他的恩典，做他顺命的儿女，忠心的仆人，这就是得胜者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换句话说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，就是神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看见吗？整个救恩在创世纪里写得清清楚楚，神把这些人物放在创世纪里，为的是要把完整的救恩启示出来，这是圣经奇妙的地方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学习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《出埃及记》。我们读《出埃及记》很容易看出来，《出埃及记》有三个大的段落，其中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，这一段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。第二个段落是十三章到十八章，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十九章开始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。我刚才说了，从第一章到十二章是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，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。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段落的重点是讲到神的救赎，也就是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讲到救赎，我们就要想想看了，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呢？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的。第七节说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，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于是十一节说，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，加重担苦害他们。这两节圣经就涵盖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内容。下面第二章到第四章讲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既然这一整段落是讲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那么第一章讲了拯救的原因，也就是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之后，第二章到第四章就要讲到神怎么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做准备，或者说神要借着什么来拯救以色列民族，那就是他要预备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神可以用方法，可是他总是喜欢用人，他的预备就是预备一个他能够使用去完成他的工作的人。事实上，在神的工作里面，人特别要紧，他恩待我们，看重我们，拣选我们。我们可以说，神看我们是人上人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自尊自重，不要做人下人。这么说，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预备了谁呢？对，神预备的那个人就是摩西。在出埃及记里，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装备摩西做领袖。我们要知道，摩西的生平就像亚伯拉罕的生平一样特别重要。亚伯拉罕是让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事情，摩西生平是教导我们属灵领袖的事情。这就是神为什么把摩西放在圣经里面。想想看，不错，神是借着摩西拯救了以色列人，可是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又不是在埃及做过奴隶的， 摩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？神把摩西放在圣经里，不就是为了要我们从摩西身上看见神装备我们的原则，好叫我们也能够成为神国度的人才吗？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思想摩西生平，装备自己做个属灵的领袖。至于神怎么装备摩西呢？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和二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。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，斯提凡讲到摩西的时候也说，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。所谓俊美非凡，这个希腊字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审美，意思是很大很大的美。这就是神给摩西的第一个装备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外面的俊美是一回事，里面的美丽又是另外一件事，这才是神要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做教会领袖的人，不管是站在台上也好，是和别人讲话也好，是走在路上也好，都要有风度啊。神给摩西的第二个装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，那节圣经说，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。也就是说，摩西不但俊美，神也装备摩西成为一个饱学之士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说我们服侍神就不需要世界上的学问了。对，我们不能靠学问来给神用，可是这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学问。很多教会，尤其是农村的教会，弟兄姐妹往往把传道人当作百科全书，以为传道人样样都懂，连肚子疼了、孩子病了、猪不吃猪食等等等等，都会来问传道人的呀。第三，一个人要能够被神使用，光是俊美、光是饱学，这些还是不够的。我们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经过神的训练和造就，否则在神的国度里就没有用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做事需要专业一样，神所用的领袖不经过神的锻炼是不行的。您也许会说，可是我们样样事情依靠圣灵就成了呀。不错，可是记住，圣灵是从来不会帮助懒惰的人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操练摩西。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和十二节说，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到摩西有什么心肠？他看见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，就挺身而出，打抱不平。我们华人叫这个是侠义心肠，不是吗？这种侠义心肠是领袖应该有的。做领袖的人应该讲义气。当我们要在公义和性命当中做选择的时候，性命可以不要，放弃公义办不到。摩西之所以被神拣选，就是因为他有侠义心肠，他以公义为前提。问题是，侍奉主的人光有侠义心肠也是不行的。摩西的侠义心肠不就给他惹了很大的麻烦吗？后来神把他带到米甸的旷野，在那里他生活了四十年，这跟保罗在亚拉伯旷野三年之久是一样的道理，那就是神要他认识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，我们也必须要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败坏，认识自己的不可靠，这样一来我们才会知道要倚靠神。哎，很多人学了很多圣经，甚至念了神学，可是不但不认识自己，反而更骄傲。我把圣经读了多少多少遍了，我上了多少多少神学课，参加多少多少培训，我神学院毕业了，我有文凭了，有学位了。弟兄姐妹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好好认识自己，不然我们就不会仰望神了。第五，属灵的领袖不但要认识自己，也必须要认识神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，神要摩西认识自己以后，第三章神就要摩西认识神了。事实上，这两者都需要神的怜悯。如果神不怜悯摩西，如果神不在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，摩西就不会认识这位他可以依靠的神，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可见得救是从认识开始的，并不是做做礼拜听听道就可以得救的。这是神的事情，只有圣灵能够引导人进入真理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一个人能不能刚强行事，就看他认识神的程度有多少。一个人真的认识神，就会刚强行事的。一个人如果不能刚强行事，就证明他对神的认识有问题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里说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。灵命长不长进也是在乎认识神。要怎么认识神？那就是要念圣经。因为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的工具，让我们借着念圣经能够认识神。可惜很多人不懂得这一点，以为讲讲方言灵命就会长进。不，没有这回事。灵命长进能刚强行事，是在乎认识神。第六，属灵的领袖必须蒙神的呼召，受神的差遣。出埃及记第三章和第四章，神不但向摩西启示他自己，让摩西能够认识他，同时神清清楚楚地呼召摩西，差遣摩西。弟兄姐妹，对服侍神的人来说，这件事情特别要紧，因为我们有神清楚的呼召，我们服侍就有依靠。如果没有清楚神的差遣，难处来了，有谁可以靠呢？前几天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，她在电话里就哭了，因为她丈夫的父亲癌症复发，需要动手术，同时她的孩子耳朵有问题。我告诉她不要紧，圣经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是他的北风，北风来的时候不要胆怯，不要好像没有希望，因为我们是有依靠的。北风过去以后会有南风的，我们担心害怕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啊。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，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，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我们依靠神的心有问题，就证明我们认识神不够深。一个人如果真正认识神，就心里有力量了。从前大多数的家庭都相当穷苦，很多人小小年纪信了耶稣，因为没有钱读书，看见教会的圣经学校不要花钱就能够去念，于是就去念了再说吧。加上学校的老师校长也不懂什么蒙召呼召等等的道理，只要有人肯来念，就觉得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赶快收进来。等念了几年，圣经学校要毕业的时候怎么办？说的难听一点，讨饭吗？怕羞。做工吗？没有力气。那只好做传道咯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教会怎么会有发展呢？华人教会从前之所以可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过感谢主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。很多弟兄姐妹真正清楚神的呼召，在神学院受装备，出来在教会服侍，专心为主摆上一切，几年功夫教会就能起死回生，这确实是事实。末了，您念这章圣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摩西受了神的呼召上路的时候，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四节说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弟兄姐妹，这真是叫人想不通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神做事好像没有头脑嘛。他预备摩西预备了这么久，总共预备了80年的功夫，现在终于可以上路了，摩西也答应要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，怎么在路上神又要杀他呢？其实很多人不明白这段经文，是因为没有留心上下文，以为是摩西没有受割礼。事实上从25节，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说，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就可以看出来，摩西的错是错在摩西没有照神的吩咐给他的儿子行割礼。既然摩西是个设立律法的人，他自己怎么可以不守律法呢？《出 创世纪十七章明明地告诉我们，割礼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。虽然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耶稣说摩西传律法给你们，可是底下括弧里解释说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。意思就是割礼是在摩西以前就有的呀。所以这就和摩西辛辛苦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的边界，神却不允许他进去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记住，我们在神面前的账要算清楚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神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特别的地位，让我们能够侍奉他。我们在神面前比其他弟兄姐妹蒙了神更多的恩典。如果我们不当心，神要和我们算账的。那么还不出来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还。可是我们一定要告诉耶稣，如果我们不肯告诉耶稣，让他代替我们还，我们就太愚昧无知了。那么神这样在外面预备了摩西，在里面预备了摩西，在灵性方面也预备了摩西，并且差遣摩西，一切旧账都算清楚了，接下来应该一帆风顺了吧？不，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可是即使不是一帆风顺，有神的同在，就像华人说的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所以当我们觉得过不去的时候，要相信神会帮助我们，他推我们一把，我们就过去了。至于为什么摩西要面对各种难处呢？因为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人，神要更多的使用他。八十年的操练还不够，神还要继续操练他，考验他。虽然他有考试不及格的时候，有经过神审判的时候，可是他还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。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的，有些人在神面前犯了罪，神在他们的身体上刑罚他们，叫他们的灵魂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后来我们不是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神差遣摩西和以利亚来和耶稣谈话吗？可见摩西确实是神大大使用的人啊。事实上在神给摩西的操练里，有两个字特别重要。哎，摩西一生真不容易，他这么辛苦还要受人毁谤，这么辛苦还要受人反对，一下子草没有水喝，怪摩西，都是你不好把我们带出来，一下子草没有肉吃，又在那里埋怨摩西，摩西辛辛苦苦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，他们却一天到晚冤枉他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真是叫摩西要操练忍耐。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描写摩西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弟兄姐妹，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说过什么是谦和。谦和就是可得宁不得，舍我其谁与。摩西之所以配得这两个字谦和，就是因为他经过了很多的考验。在他受考验的时候，他忍耐，忍耐到一个程度甚至舍己。当以色列人背逆神，神要把他们消灭的时候，摩西对神说，他为了要以色列人的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，情愿神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。新约圣经里的保罗也有类似的态度，他说为了他的骨肉之亲，他甚至与基督分离都愿意。这个话真不容易说啊。这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的领袖就是这样的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叫我们能做到可得宁不得，舍我其谁与。也就是说，教会会堂的地上有一张纸片，我们看见了就要把它捡起来。不要以为我是长老，我是执事，我是传道，这不是我的事，让弟兄姐妹去捡吧。不，千万不能这样想。我们要是能做到可得宁不得，舍我其谁与这两句话，我们肯定能够蒙神祝福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明明地告诉我们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说了又说，有些人就是信不过来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我们如果不把自己摆上，没有像摩西那样的态度，为了要叫神百姓的罪得到赦免，情愿神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的话，怎么能够被神用呢？反过来说，传道人在教会里如果有这种舍己的心智，我不相信教会不会增长。当然，我们服侍主有很多时候遭遇到一些事情，会叫我们忍耐到不能忍耐的地步。可是当我们想起神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的话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，我们就有力量，就可以应付了。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要想靠自己，靠自己的耐力，靠自己的好心，是没有办法的。还有，神也操练摩西的忠心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说，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，这也是属灵领袖必须要有的品格。马太福音25章21节和23节，主耶稣在分银子的比喻里两次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意思就是强调，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和主一同作王的条件就是要有忠心。总而言之，做领袖是不容易的，尤其是在属灵的工作上。神把摩西放在圣经里，而且用这么多的章节来写摩西的事情，写摩西说的话，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做领袖。今天我们做不好这个领袖的角色，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摩西的心智。好，关于摩西我们就谈到这里。另外，在出埃及记有一个常常叫人觉得不容易解释的问题，就是第四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使字，小字说或作任凭，事实上这是圣经用的一种术语，这种术语是不能照我们普通的想法去解释的。比方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照我们一般的想法来了解的话，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我们不都成了神的孙子吗？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圣经的说法。这么说，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要看圣经的上下文了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圣经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后来法老有七次刚硬他自己的心，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节，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第七章十三节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摩西亚伦。二十二节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。八章十五节，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。十九节，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手段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。三十二节，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。九章七节，法老的心却是固执，不容百姓去。这个固执在原文就是刚硬。然后到十二节，圣经就说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。可见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是说法老一而再再而三的刚硬他自己以后，神就让法老的心继续刚硬下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定的律。一个人如果刚硬自己，刚硬自己，刚硬到一个地步，就没有法子可以回头了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是神使他的心刚硬。就像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圆珠笔，要用钢笔沾墨水写字，写的时候钢笔总是压在手指的旁边，久而久之，手指的旁边就有了一个硬块，我们叫它老茧。我们可以说， 这个老茧是神让它长出来的，因为这是神定的律。同样的，神的律是要我们继续不断的呼吸，如果我们不呼吸，我们就呜呼哀哉了。我们也可以说是神使我呜呼哀哉的，因为神定的律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所以很多所谓的圣经难题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这是圣经，不是我们的小头脑。我们的头脑以为应该这样这样，可是圣经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，我们要用圣经的思想去解释圣经，才不至于解错。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，就是神要怎么拯救以色列人，也就是说，这几章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用了十个大灾难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这十个大灾难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水变血；第二个，青蛙到地上来，这两个都和河有关系；第三个，狮子灾；第四个，苍蝇灾。这些都跟埃及人拜的神明有关，神要埃及人看见他们所拜的神反而成了他们的灾祸。第五个灾，神用瘟疫让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，神用这个来警告埃及人，并且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，让他们晓得如果他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。第六个灾是疮灾，埃及人身上都有了起泡的疮。第七个是暴灾，冰雹打坏了田间一切的树木。紧接着神让蝗虫来，把暴灾剩下来的菜蔬都吃个精光。据说在中东一带地方，当蝗虫来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，甚至能叫人不见天日，是特别可怕的。第九个是黑暗灾，埃及遍地乌黑了三天。最后一个就是杀长子，埃及地所有的长子连头生的牲畜都死了。于是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节，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，因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。然后四十节和四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上次我们已经提过的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的问题。我说过，创世纪15章13节，神和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这个400年是430年的整数。就像有人问我，你们学校有多少毕业的学生，我会说500，可是实际上是500多。这叫做整数，是东方人说话的习惯。可是创世纪15章16节接下去说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，意思就是以色列人要有四代在埃及寄居。问题是四代怎么能有400年呢？一代不可能有100年这么久啊。其实我们从新约圣经就可以找到答案了，因为加拉太书第3章17和18节，保罗说，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，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，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弟兄姐妹，这意思不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430年是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算起，算到摩西从神领受律法为止吗？可见400年或者430年不是从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算起，而是从亚伯拉罕算起。这么说，是不是出埃及记写错了呢？弟兄姐妹，让我把出埃及记12章40节照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出来，请您留心听。根据原文，这节经文是说，以色列人就是住在埃及的， 做客他乡共有430年。让我再念一次，以色列人就是住在埃及的，做客他乡共有430年。看出来了吗？换句话说，住在埃及是描写以色列人是谁，他们就是当时住在埃及的那个民族。这些以色列人寄居别人的地方一共有430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神开始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75岁。最后立定这个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99岁。然后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，以撒60岁生雅各。创世纪47章第9节，雅各自己说，他带全家下埃及的时候是130岁。那么假如我们用亚伯拉罕和神立约完成的时候，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算起，算到雅各下埃及，60加130就是190年。那么我们用430减去190年，就可以算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年数，应该是240年。这才是以色列人实际在埃及的年数。还有出埃及记12章37节说，以色列从兰塞启程往舒歌去，除了妇人，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。弟兄姐妹请留意，圣经在妇人两个字的旁边有点点点，意思就是妇人两个字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。原文是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光是男人就有60万，那么在240年里，以色列人有可能在四代的时间里，从雅各带全家下埃及的75个人增加到60万吗？事实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肯定生养众多，所以叫埃及人害怕，说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，将来我们这个地都要给以色列人占据了。想想看，从前在中国农村，一家有10个8个孩子一点也不稀奇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一家10口，那么75个人也就是75个男人，也就是75个家庭，一代以后就是750个人，两代以后就是7500人，三代以后就是75000人，四代以后就是75万。这么算怎么不可能呢？绝对有可能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，430年是从亚伯拉罕算起的，这一点矛盾都没有啊。好，出埃及记暂时停在这里，下一讲我们再继续学习出埃及记和摩西五经的其他三卷书，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